大家好，欢迎收听财富有道，我是大师兄。
我是小师妹。师兄，今天真的出大事了，银价盘中直接从103美元一路狂飙到107美元，然后又瞬间暴跌回103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
对，今天就是一个非常经典也非常赤裸的案例。很多朋友一看到这种暴涨暴跌，第一个反应就是完了，白银是不是要崩了？但其实恰恰相反，这正是我们今天要来好好讲的主题 CME 的干预手段。
又来干预了？
没错，而且手法还很典型。大家要知道，现在银价已经正式突破历史新高，现在的10美元左右，已经是1980年那次50美元高点的 2.2 倍了。
这么夸张？
所以今天我们就趁热打铁，直接来拆解 CME 目前最常使用的五种主要压价手段，以及当这五招都逐渐失效的时候，市场最后会往哪个方向走。
听起来好刺激，那我们今天就直接进入正题吧。
第一种，大幅提高保证金要求，这是最常用的武器。期货市场大部分人都用杠杆，比如你原本只需要10000美元保证金就能控制100000美元的白银合约，这是10倍杠杆。但如果 CME 突然说保证金要50000美元，你就必须补钱，否则被强制平仓，而且通常是连续提高，你刚补完钱第二天又要补。
这招在1980年和2011年都很有效，但这次为什么可能失效？我想是不是因为买家性质不同了？
冰果现在很多买盘是工业需求和各国央行，他们没有用杠杆，有些甚至直接买实体白银。工厂需要白银做太阳能板，你提高保证金10倍，他们还是得买实体。而且最重要的是，这招只能压期货价格，对实体白银价格一点影响也没有。你保险箱里的银条不会因为 CME 提高保证金就贬值。
明白。第二种手段呢？
修改交割规则，比如延长交割时间或让部分库存变成不可交割。表面上它能拖延时间，但问题是现在市场结构变了。以前 COMEX 是唯一主要市场，但现在伦敦、上海都很重要。你改 COMEX 规则，买家就去其他地方买实体白银。而且中国从今年1月1日起管制白银出口，这切断了来自中国的供应。 COMEX 就算改规则也变不出白银来。
对，供应链已经不一样。第三种手段，
大资金做空压价。理论上联准会或大银行可以协调抛售大量白银期货空头合约，制造恐慌性下跌。2011年摩根大通被怀疑这样做，后来被罚款9.2亿美元。
9.2亿美元的罚款，但我猜这招会引发严重的价格双轨制，对吧？期货被打到70美元，但实体店的银条要140美元，因为根本没货。
没错，因为实体白银的供需是客观事实，不会因为期货价格下跌就突然多出白银来。反而当期货暴跌时，工业买家会觉得捡到便宜，疯狂抢购实体白银，导致实体溢价暴涨。这时候大家就会发现期货价格是假的，是被操纵的，只有实体白银才反映真实供需。
第四种手段，
暗中收购多头合约，通过代理人买入即将到期的多头，在交割前平仓，或者给优惠条件，比如用120美元现金结算市价110美元的合约，软硬兼施。但问题是这只能减少交割压力，无法解决实体白银短缺的事实。工业买家需要实体白银做产品，你给他现金没用。
前面四种我都理解了，那第五种呢？这个应该是最关键的吧。
第五种是最值得警惕的，内部人操纵市场，也就是 CME 自己人在玩。这不是阴谋论，而是有历史证据和技术上的可行性。首先要理解 COMEX 的市场结构， COMEX 只跟清算会员打交道，不跟散户或一般公司直接打交道。清算会员就是有资格在 COMEX 直接清算交易的大型金融机构，主要是摩根大通、汇丰、高盛这些大银行。全市场只有大约70-80家清算会员，
对，理论上他们可以控制市场。能不能具体说说操作手法？
技术上完全可行。让我推演一个可能的剧本：一月到二月初，几家清算会员大量买入三月白银合约，推高未平仓量，同时通过经纪商层面限制真正的工业买家进场，比如说保证金要求提高或系统维护，让市场上都是自己人的多头。然后某天下午，可能是周五收盘后或者亚洲时段， CME 突然宣布保证金提高10到20倍，但内部人提前就知道了，因为 CME 的风险管理委员会本身就有清算会员参与。
提前知道，那就可以在亚洲时段集体抛售，造成期货价格雪崩。 为什么选亚洲时段？
因为那是美国深夜散户在睡觉，工业买家下班了，市场上只有演算法交易，流动性最低。如果要攻击市场，这是最好的时机。2001年5月1日就有实际案例，白银在12分钟内暴跌 12%。时间点就是澳洲交易时段，美国深夜，散户和真实需求者被强制平仓，内部人在高点卖出，低点回补，可能赚几十亿美元。然后媒体报道泡沫破裂， CME 成功避免交割危机。
但这不是犯法吗？怎么可能八年都没被发现？
理论上是犯法，但摩根大通从2008到2016年连续八年操纵 COMEX 白银市场，2020年9月才被罚9亿2000万美元，而且罚款可能远少于获利。当媒体追问 CME 为什么八年都没阻止， CME 的回应是拒绝评论。
拒绝评论，那不就是默许吗？而且摩根大通还是最大清算会员之一，对吧？
对，今年1月7日摩根大通发行了当天 99% 的交割通知，代表几乎所有白银供应都集中在一家机构，如果他们想控制谁能拿到白银，技术上完全可行，但关键是他们只能控制 COMEX 的纸合约交割，控制不了全世界的实体白银，
对实体白银持有者完全不受影响。那这五种手段都失效后会怎样？
那就会走向最终结果，强制现金结算，直接宣布因不可抗力无法提供实体白银，所有合约一律现金结算。
这不是违约吗？而且 CME 不就完蛋了？
技术上是违约，但 CME 的规则允许在极端情况下这样做。问题是，这会彻底摧毁纸白银的信用，所有人都会发现你买的白银期货根本不是白银，只是一张可以被取消的承诺。这时候所有人都会去抢实体白银，实体价格会飞天，但期货价格被强制结算在低价。更严重的是， CME 会彻底失去白银的定价权。
失去定价权，这个很关键，能详细说说吗？
你想想，如果 COMEX 宣布无法交割实体，一样是白银期货强制用70美元现金结算，但实体市场上银条要140美元甚至更高，那全世界会相信谁的价格？当然是实体市场。现在全球的白银价格都参考 COMEX 期货报价，银行、矿商、工厂、投资人都看 COMEX 的价格，但一旦大量现金结算出现，等于 COMEX 自己承认我的报价跟实体白银没关系，我只是一个赌场。
那定价权会转移到哪里？伦敦、上海这些实体市场吗？
对，会转移到真正有实体白银的地方，伦敦的实体交易商、上海的交易所、各地的银条、银币零售商。到时候大家不会再看 COMEX 报价，而是看实体市场今天什么价。 COMEX 不止边缘化，而是信用破产。如果连续几个月都强制现金结算，谁还会相信 COMEX 的白银期货？阿慧说，这不是白银期货，这是白银赌博。
那 CME 为什么还要这样做？他们不怕失去地位吗？这里面是不是有更深层的原因？
非常敏锐的观察，他们面临两难。如果真的敞开交割， COMEX 金库里的实体白银会被搬空。问题是，这些白银不只是 COMEX 的，很大一部分是清算会员，也就是摩根大通、汇丰这些大银行自己存放在那里的。COMEX 的金库分两种，一种是注册库存，可以用来交割，另一种是合格库存，虽然在金库里，但是有主人的，不能随便动。
对，金库里的银条其实有主人。那当真正的挤兑来临时会发生什么？
当真正的挤兑来临时，清算会员可能会被迫交出自己的银条，因为他们是清算会员，有义务确保市场能够正常运作。如果注册库存不够交割，他们就得从自己的合格库存里拿出来顶上，但他们当然不愿意，所以宁愿选择强制现金结算。与其把自家的实体白银交出去，不如宣布对不起，我们没有那么多银条，给你现金吧，反正罚款和违约成本远远低于实体白银的真实价值。
这不就牺牲 COMEX 的信用来保护大银行的实体资产？而且这里面有个矛盾啊，这些大银行自己囤积实体白银，却在纸市场上打压价格，为什么？
这就是关键矛盾。如果白银真的不值钱，他们为什么要囤？如果白银真的很值钱，他们为什么要打压价格？答案很简单，他们想在低价时囤够实体，等到危机来临时保住这些实体，然后让纸市场崩溃，他们手上的实体白银价值飞天。所以当强制现金结算真的发生时，表面上看是 COMEX 的失败， 实际上是清算会员的胜利，他们保住了实体白银，牺牲的只是纸市场的信用，而真正的输家是那些持有纸白银的人。
这就是自己人，这样吗？那实体白银持有者就是最大赢家了。
没错，因为当 COMEX 失去定价权，实体白银的价格会由真实的供需决定。那时候工厂急着要白银做产品，央行想要白银当储备，但供应极度短缺，价格可能是现在的好几倍，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个价格是真实的，不是纸面上的数字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强调，如果你不能触摸它，你就不是真正拥有它。
明白了，那为什么这次他们的手段可能失败，跟1980年和2011年有什么本质不同？
有三个关键差异。第一，买家性质不同。1980是两个投机者，2011主要是杠杆交易，但现在是全球工业需求加各国央行，很多人买实体白银。第二，实体短缺严重。1980和2010供应充足，但现在中国管制出口， COMEX 库存从3亿4600万盎司降到1亿2700万，下降 70%。 第三，多市场结构。以前 COMEX 是唯一市场，现在打压 COMEX 会引发其他市场抢购实体。
所以总结一下，他们的五种手段：提高保证金、修改规则、大资金做空、暗中收购、内部人操纵，全部都只能操控期货价格，对实体白银价格一点影响也没有，反而会加速价格双轨制。
没错，就是期货市场一个价格，实体市场另一个价格。比如 COMEX 期货被打压到70美元，但你去买实体银条要140美元，这时候大家就知道期货是假的，实体才是真的。而且每次 CME 干预都在告诉市场，纸白银随时可能改规则，只有实体白银才可靠，这加速了去纸化的趋势，就是越来越多人抛弃纸白银产品，转向购买实体白银。当足够多人这样做，纸白银市场会崩溃，但实体白银价格会飞天。
那对投资者来说，最重要的启示是什么？
非常简单，只买实体白银，不碰纸白银。杠杆产品、期货、交易所交易基金，这些都可能在 CME 改规则时崩盘，但实体白银在你保险箱里完全属于你，谁也动不了。如果 CME 真的出手干预，短期纸白银价格可能暴跌，但这正是验证我们理念的时候，会发现实体价格根本没跌，甚至可能因为恐慌性抢购而上涨。
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超前部署，在规则改变前就持有实体白银，然后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。
没错，而且历史一再证明，每次危机都是实体资产的胜利，纸资产的失败。1980年亨特兄弟破产，但持有实体经营的人安然无恙。2011年期货崩盘，实体白银持有者没有损失，这次只会更明显，因为这次的实体短缺比以前严重的多，规模更大，而且是全球性的供应危机。 CME 可以改 COMEX 规则，但改不了全世界工厂需要白银的事实，改不了各国央行想要实体资产的事实。
明白了，所以不管 CME 用哪一招，实体白银持有者都立于不败之地。让我再确认一次今天的核心结论， CME 的五种手段全部都只能操控纸银价格，对实体白银价格一点影响也没有，而当这些手段都失效时，最终只能走向强制现金结算，那是纸白银体系彻底崩溃，实体白银价格飞天。这就是财富之道一直强调的，如果你不能触摸它，你就不是真正拥有它。
完全正确，这是今天最重要的结论。
好，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。各位听众朋友们，今天这集揭露了 CME 的游戏规则和五种干预手段，最重要的启示是只有实体白银才是真正的白银，纸白银随时可能改规则。我们会持续追踪，如果有重大变化会立即加更。
最后提醒，所有内容都是教育性质，不构成投资建议，请根据自己情况谨慎决策。记住，白银只是财富急救包的一部分，资产配置多元化永远是第一原则。
好，那我们就讲财富之道首先是智慧之道，
看清本质，超前部署，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。拜拜
拜拜。